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落日之后，我是根浩乙，
我是金龙鱼。上次节目里面呢，我们创建了一个听友群，
对，
很多朋友都加入进来了，非常热闹。
对，比我们想象中热闹。一开始我还以为我要和金龙鱼讲相声了。
对，就是我们两个聊，别人看我们聊， 对吧？但是啊，实际上群友们聊得非常开心，个个都是人才，讲话又好听，都超喜欢在里面的。
但我也没有见你多说几句话啊。
因为有宅有女聊天很开心啊，所以我就在旁边默默干呢。
你能不能给我收回来？
好好好，那我们回归正常。那在这一次节目里面呢，我们还是会把群信息放在简介里面，如果大家有兴趣加入，想来和我们一起玩，欢迎通过这个方式来加入到我们听友群中来。
对，欢迎大家
啊。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回归正题，来聊一聊今天要讲的意大利的案件。这个案件呢，在当时可以说是举国关注，案情呢也是比较曲折的，并且在这个调查过程中啊，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还有财力。据说这是一件意大利历史上调查费用最高的凶杀案，花了大概有800万美元。
哇，那还是挺贵的。
是的。那最近呢，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听友的反馈啊，说听外国案件的时候，因为人名地名比较复杂，信息量也比较大，所以听起来很累。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一期里面呢做了一些调整，我尽量会把一些关系不是那么重要的人名省略掉，或者用核心人物的关系来代替他们，这样子呢大家就不用去分辨那些没用的信息了，听起来也会比较轻松一些。那希望这样的调整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事件的发展。那话说回来，刚刚说的这个案件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备受关注，又为什么会耗费这么多资源？那我们今天就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的案子发生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小镇上，它属于伦巴第大区，从米兰开车过去也就是一个小时，然后它的北面是阿尔卑斯山。这个小镇呢人口不多，大概就是8000来个人。2010年11月26号是意大利的冬天，那天天气非常冷，湿度也很大，就像我们这里的湿冷天气，就像遭受魔法攻击一样，无论你穿多少衣服都会觉得冷的那种天气。
对。
那镇上有一位年仅13岁的少女，名叫亚拉，她是8年级的学生。平日里呢，除了认真上课之外呢，放学后也会参与各种课余活动，其中训练艺术体操是她最钟爱的项目，几乎每次练习她都会去。那因为不久之后学校有一场演出嘛，所以最近亚拉和她的同伴们呢都在紧急排练。于是她那一天就前往了距离家只有1公里左右的一个综合体育馆。馆内有一个宽敞明亮的训练室，他和同学们还有老师一起在这里努力训练。然而就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啊，那台用来播放背景音乐的音响突然就没声音了。那面对这种突发情况咋办？亚拉灵机一动啊，他想起，哎，我家中好像有一台备用的，平时家里不怎么用，那现在正需要，那我要不拿过来应应急。于是他立即就跟老师说了，然后返回家中取来这个音响，让大家可以继续训练。亚拉返回家之后呢，就和父母说了他这一次回家的目的啊，他希望把这个备用音响带过去，以便在训练室中继续练习嘛。那由于当天的天气不是很好，亚拉的父母就说，你要不去算了，别去了。但是亚拉因为他特别喜欢嘛，那现在又想的，如果没有音响那边就训练不下去了，
对，会影响队友。
对，所以他说不行，还是得去，没有这个音响没办法训练了，周末的演出肯定要受到影响。那他的父母听完以后没办法，也说了，行吧，你去，但是你今晚要早点回家，因为这个天气不太好，等会儿说不定还得下雪什么的，天又黑，那你路上要小心一些。
我感觉 buff 已经叠满了。
哎，确实啊，随着时间的流逝，眼看着晚上7点都过了，亚拉还迟迟没有回来，他的父母就开始非常焦急，尤其是他的母亲，他非常担忧，想着这个体育馆不过1公里，走回来也就10分钟的路程， 之前亚拉说六点左右就回来，那现在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没回来，难道是出了什么意外吗？但是亚拉的父亲这时候还是比较冷静的，他就说可能是练武过于投入了，或者说碰到了什么朋友，好久不见的朋友，或者玩得比较好的朋友，就聊了一会儿忘记了时间。但是啊，母亲还是心里是不安的。那7点11分的时候呢，焦虑的情绪在母亲的内心中越发强烈，她忍不住就给亚拉打了电话。然而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冷冰冰的语音信箱提示，这说明什么？亚拉手机关机了。那这个消息无疑加重了母亲的担忧，因为她知道亚拉以前从来就不会不接她的电话，
而且还关机了，有什么事情会关机啊？
是啊，这很奇怪。那无奈之下呢，那他们现在也不可能说出去找或怎么样，大晚上的天又黑，对吧？只能说继续等待。一直到7点30分亚拉还是没回家。夜色已深啊，外面的风都变大了，这个气温更低了，母亲再也按捺不住了，她坚信女儿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遇到了什么问题，于是她就说要不报警吧。然后呢，亚拉的父亲果断呢就报警求助，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亚拉的身影。电话接通之后，亚拉的父亲带着一丝焦虑和不安就跟警察说他现在女儿失踪了，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那当地的警察立即也警觉了起来，他们的职业敏感告诉他们，这可能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失踪案件，可能发生了更多不好的事情，并且现在外头天气不好，又黑又冷，搜寻工作也会变得异常艰难，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警方知道时间就是生命，每过一分钟亚拉可能面临更大的危险。
对，
然后他们现在人手不足，就几个人在这里维持治安什么的，你说让他们去找人肯定找不到，就很麻烦。所以呢，他们就迅速通过电话把这一个情况呢汇报给了远在11公里之外贝加莫市中心检察官的办公室。这个时候在办公室中值班的是一位英勇果敢的治安法官，叫做鲁杰里。他呢曾经是一名优秀的女警察，他参加过西西里岛上面对黑手党的雷霆抓捕行动，就成功抓获了多名黑手党的核心家族成员。
哇，好厉害啊。
对，非常勇敢，非常英勇。就是因为这个呢，所以也荣立战功，转型成为了地方法官。那当鲁杰里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呢，他凭借多年的职业经验就知道亚拉现在失踪时间越长，面临的这个危险就越大，于是他果断的在几分钟之内呢就派遣了州里的警察还有宪兵前往了事发的小镇，全力以赴的展开搜寻工作。抵达镇上之后，他们立即就前往了刚刚说的那个体育馆，去寻找亚拉有训练体操的那个老师，希望了解当天发生的事情。根据老师回忆，傍晚的时候亚拉确实来过，他们在下午呢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训练，随后呢因为这个音响问题，亚拉就回了家一趟，拿了一下家里的备用机来到了现场。在这里短暂的停留训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亚拉在六点多的时候就离开了训练场地，这是老师最后一次见到亚拉。警方呢想着，哎，那体育馆的这个监控摄像头是不是能够拍到一些什么，是不是能够还原到当初亚拉失踪的情况。但是经过调查，他们发现体育馆里面的所有监控摄像头都坏了，没有办法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怎么就这么巧啊？
对，我不知道，可能没有经费去修吧。
哦，有可能其实早就坏了。
对，
哦，
所以呢啊，警方就转而针对这个体育馆周围可能的目击证人逐一的调查和访谈。其中有一个目击者表示，大约在六点多的时候，他们看到一个女孩和一名成年男子在一辆汽车旁边交谈。然而由于天气条件的影响，能见度不是很好，所以他没有办法确认这个车内男子的身份是谁，也没有办法确认这个女孩是否上了那辆车。那警方呢在调查这个过程中呢，只能说派遣警犬来参与到这个搜寻工作当中。
狗狗人类最好的朋友。
是的，他们用的是意大利当地的短毛猎犬，这种狗呢是身材比较细细长长的，很精瘦，然后它的嗅觉非常敏锐，通常就用来追踪。所以呢警方呢就拿了一个亚拉之前的物体啊给它嗅了一嗅，狗子呢就开始追踪亚拉有关的气味。然而警犬开始追踪后发现呢，亚拉这个行动踪迹啊很诡异， 他的方向不是说回家的方向，而是选择了相反的方向。你说按照常理，现在天又黑，对吧？之前也答应过爸妈的啊，我等会儿马上就回家，那他们应该是往家的方向走嘛？但是没有，他是往反方向去的。所以警方呢就遵循着警犬的指引，持续的追踪，最终呢抵达到了3公里之外一个叫做马佩洛的小村庄。那在马佩洛呢有几个建筑工地正在施工，警犬追踪到这里的时候呢就中断了，再也找不到任何关于亚拉相关的气味。
就是说亚拉可能最后出现的地方就是马佩洛的这个建筑工地是吧？
对，那很明显现在追踪亚拉警方是遇到了一些物理上的困难了。那为了克服这些难题呢，警方决定换个思路，他们想着是不是可以用手机信号定位亚拉的位置，所以他们就联系了当地的电信公司啊，调查了亚拉手机在失踪前后的一段时间内信号的动向。根据这个结果显示，亚拉在下午5:30的时候回到了体育中心，并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在6:44的时候呢，亚拉向一位当天没有训练的也是自己的体操小伙伴发了一个短信，说周日上午8:00见面。随后在6:49的时候，亚拉的信号呢连接到了马佩洛当地的基站，又过了几分钟，信号又回到了案发小镇的基站，之后呢这个信号就彻底消失了，没有办法再确定手机的具体位置。
哎，那这个移动速度有点快啊，3公里，就马佩洛和案发小镇是有3公里的距离的吗？
对，
那可能是坐着车回到了案发小镇是吧？
是的，你的推测有道理。那截止目前，所有可以直接追踪的线索已经暂时中断了，警方呢决定从亚拉的家人开始展开调查。因为考虑到家庭内部的矛盾，或者说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其实也会引起家人作案嘛，所以这可能性是不容忽视的。于是他们就从最亲近的人开始调查。接下来的几天之内呢，警方就逐一询问了家庭的成员。据警方了解，亚拉的父母在当地他口碑声誉是比较好，他的父亲是一名邮递员，身材高大结实，母亲呢则是一名教师，为人非常亲和。深入调查之后发现夫妻二人的感情非常融洽，一共养育了4个孩子，亚拉有一个15岁的姐姐和2个不到10岁的弟弟。那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呢，亚拉的家庭成员并没有作案的动机，就没有这种什么不和谐的地方或者杀害亲人的理由，也不存在什么财务危机啊，什么骗保的这种行为都没有。那经过几天的深入调查，这案件的线索似乎再次中断了，没有任何显著的突破。那鲁杰里警官呢就决定调整策略，他们寄希望于对电话进行监控啊，用来追踪嫌疑人的行踪。就他锁定了案发时间段内在亚拉失踪的地点附近的基站以及马佩洛村庄附近的基站有通信记录的手机用户，他想着这些人里面可能就会有嫌疑人，对吧？而且犯罪嫌疑人在作案之后呢，很可能会通过电话和他人沟通，就讲啊我杀人了，或者说我有个女孩怎么怎么样了啊，从而暴露自己的行踪或者心态。那经过筛选，他们确定了大概有15000部符合条件的手机。
15000部？
对。然后他们就对这15000部手机进行了监听工作。
我天哪，这个工作量太庞大了。
是的。虽然工作量庞大，但是你现在案件比较严重啊，这女孩失踪了，生死未卜，然后之前的一些调查方向都陷入了困境，所以鲁杰里法官呢就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行动。那在持续几天的监听当中啊，一位监听员确实捕捉到了一条非常关键的信息
哦，
就说有一个男子在电话中说，上帝请原谅我，我没有杀他。
哎，
这句话引起了警方的高度警觉，
也引起了我的高度警觉。而且他的说辞好奇怪啊，就很像在对牧师忏悔自己的罪行，但是他的逻辑有问题，就说请原谅我，我没有杀他，既然没有杀，为什么还要请原谅他，很奇怪。
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就是本案的关键嫌疑人？
就算不是，那可能他也有涉及其他案件。
对，所以警方立即对这个男子展开了调查，最终确定了他的身份。男子名叫莫汉默德，是一名摩洛哥籍建筑工人，平时驾驶面包车。那这些信息和我之前提到的案件有关的一些线索是高度吻合的。
嗯，
亚拉失踪的地点附近是有一个建筑工地， 并且有目击者看到一辆面包车在案发时与一名青少年女性有过接触。另外呢，就是他这一句我没有杀他，这个通话的信息也进一步加重了他的嫌疑。那12月4日警方呢就决定对穆罕默德实施抓捕。那追踪他行踪的时候呢，他们发现穆罕默德此时已经登上了返回摩洛哥的船只。由于担心这个船只一旦离开了意大利水域，进入公海或者进入了摩洛哥的国界，这个抓捕行动将变得非常困难，所以警方立即采取行动拦截了这个船只，然后登船逮捕了穆罕默德。随后警方又对穆罕默德常用的面包车进行了搜查，发现了一个沾有血迹的坐垫。
哇，
这更加坚定了他们觉得啊，穆罕默德就是本案的嫌疑人。然而穆罕默德被捕之后一直否认和亚拉的失踪有关系。那警方就问他，你为什么说出上帝请原谅我，我没有杀他这句话？那他就解释说，当天他正在和女朋友通话，说的是阿拉伯语。那警方听完这个解释啊，确实觉得哎有可能。那为了验证他这说法到底是真是假，所以警方呢就请了十几个摩洛哥人，就讲阿拉伯语的那种，来听他这一段录音到底讲的是什么。那经过核实之后呢，警方确认了他们之前确实听错了啊，穆罕默德的话呢在阿拉伯语中并没有杀人的意思。
那他到底说什么？
他当初是跟自己的女朋友吵架了，就是说求求他快点接电话之类的，这种类似的意思。
就可能是我的上帝呀，请他快点接电话吧，这个。
对，差不多这种意思。那警方又问，那你没犯事儿，你买票乘船回摩洛哥什么意思？就在这个我们查你的档口。那他就说，其实这个是你和女朋友早就约好了，几个月前他就购买了这个船票，计划在这个时间返回摩洛哥。那不巧的是呢，他这个计划啊，刚好就被警方这个抓捕行动给碰上了啊，闹了这么一件乌龙。那经过这一次乌龙事件之后呢，本来已经广泛受到关注的这个少女失踪案进一步吸引了公众的目光，整个小镇都被这起神秘的少女失踪案所笼罩，甚至意大利国家电视台犯罪新闻节目组也亲临亚拉加附近，希望能够获取第一手资料。除此之外，其他大小媒体也纷纷前来，就希望能够报道这一个热门事件嘛。那面对如此密集的媒体关注，亚拉一家很害怕，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呢，就不得不待在家里面，关上门，关上窗，拉上窗帘，避免被镜头捕捉到。他们本来之前是想计划着参加当地的一个火炬游行的一个活动的，就想借助这个活动跟周围的人也说一下，提高安全意识，并且呢也可以发动更多的人来帮他们寻找女儿，但考虑到媒体的围攻，他们不得不取消了这个计划。圣诞节当天，他们只好在家中请教堂的神职人员为他们举行弥撒，祈祷案件能够有所突破。但是他们这种行为呢，其实也引起了很多记者媒体朋友的不解，就既然媒体已经选择对这个事情进行广泛的报道，而且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那么向媒体提供线索或者资料呢，就能够广泛的传播啊。他们之前不是想参加那个什么活动，对吧？
对，
把他们这件事情引起更多的关注吗？那就会有积极的效果啊。比如说亚拉如果真的被绑架到了其他地方，比如意大利的南部，那媒体的报道更加能够增加公众对此事的关注，特别是那种距离的比较远的地方，对吧？
不过我想到之前台湾那个白冰冰案，好像就是因为媒体无底线的报道导致了绑匪最后
撕票。
对
对，也有可能。所以亚拉他们家没有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其实是跟他当地的文化观念有了很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是靠近阿尔卑斯山区嘛，当地的文化其实是比较保守的，他们就重视维护自己的声誉，他不希望各种流言蜚语四处传播，所以呢，他们也不希望通过媒体过度曝光此事，因为媒体报的多了确实会引起更多无端的猜测和议论。
哦，他们不想变成人家茶余饭后那个谈资。
是的，他们认为只要提供关键的必要的线索和信息就够了，其他的不实传闻呢，其实没必要。所以呢，尽管他们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但是还是向媒体透露了一些关键的信息，希望媒体能够把这些关键的信息传播出去，为寻找亚拉提供帮助。那这些线索呢，通过媒体的广泛传播，确实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对于亚拉的行踪，始终都是没有一个确切的消息和一个新的线索发现， 一直到2011年的2月26日，也就是亚拉失踪三个月后的一天。一名中年男子呢，在亚拉失踪小镇南边的另一个镇上玩着遥控飞机。那为什么在这里呢？因为这个镇周围啊都是那种工业区，地势是比较空旷的，没有太多那种居民房屋啊什么的，非常适合遥控飞机的飞行。那这个飞机呢，也是这个男子平日里最爱的一架飞机，就他不论怎么飞啊都是相当的丝滑，操纵起来也非常的灵敏。但是就在今天，男子在飞行的过程中呢，他这个遥控飞机啊突然失控了，直线坠落到了一片灌木丛中。男子立即跑过去检查飞机的情况，期望他没有受到严重的损伤。那就在他捡起飞机的同时，他注意到前面不远处的地面上有一些破布，紧接着呢，他就看到了一双人的鞋子，再往前就震惊地发现，居然这里有一具女性的人体遗骸。这个发现让他大为震惊啊，他马上拿出了自己的手机，毫不犹豫地就向警方报告了此事。那警方接到报警之后，因为是一具女性的遗骸嘛，他们最近也你懂的都在调查亚拉的案件，那迅速就联想到了这有没有可能就是亚拉。他们立即联系了鲁杰里，通报了这个情况。当时鲁杰里呢正在与自己的女儿滑雪，接到报警之后呢，他毫不犹豫的就撇下了女儿，赶往了案发现场，以调查这个尸体的情况。
哇，他真的好敬业啊，
相当敬业。那这个尸体当时呢是处于一个高度腐烂的状态，你懂的，已经距离案发有三个月了嘛。
嗯，
他身上穿的衣服就是当天所穿的衣服，上半身是飞行员夹克，然后还有一套 Hello Kitty 的运动服。另外呢，在现场还看到了亚拉的 iPod， 还有他们家的钥匙，以及他 LG 手机的 SIM 卡和电池，手机本体是不见了的。随后警方呢就对亚拉的遗体进行了详细的法医检验，经检验之后呢，发现亚拉的呼吸道内有石灰残留，同时身上还有一些黄麻纤维。一般这种纤维呢其实是用于制作绳索的，那哪里最多这种绳索呢？其实就是工地啊之类的地方、
哦、
对。
而他呼吸道内还有石灰残留。
是的。那另外亚拉身上的衣服呢状态是非常凌乱的，警方一开始以为亚拉遭受到了性侵，但是经过法医的鉴定，他生前没有遭遇性侵。他身上主要的伤势集中在头部的钝器伤、颈部的割伤，以及身体上有六处的刺伤，然而这些伤口呢都不是致命伤。法医推测亚拉可能是被人抛弃在荒野中，加上冬季严寒的天气以及他受伤之后的虚弱，最终在荒野中不幸丧生了。
哇，好惨，就是他遭受了伤害之后一个人孤独的在这个荒野中死去了。
对，
就带着身上的痛。
是的，就很绝望无助，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在哪里。对，那刚刚提到法医鉴定结果里面有发现他呼吸道里面有石灰残留，以及身上有一些黄麻的痕迹，初步判断呢这个凶手可能就是建筑行业相关的人士。此外法医小组还在亚拉的物品上采集到了两个 DNA 的样本，其中一个来自他的手机电池，另一个呢是来自于一个黑色手套的指尖部位。警方呢就把这两个样本和警局内部现有的 DNA 记录进行了比对，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匹配的项目，就说明这个凶手没在这个数据库当中啊。那现在调查又遇到了阻碍了，但是很快啊，没过多久，两个月之后呢，当地的法医部门在重新审查相关证据的时候，在死者的内裤上发现了一个新的 DNA 样本，很有可能就是犯案过程中由于亚拉的反抗导致嫌疑人受伤然后留下来的。那经过鉴定，他们确定这个 DNA 样本属于一名男性。这一个发现可以说得上是这个案件到现在为止最重大的一个突破了，
就其实可以直接锁定是谁做的了嘛。
所以啊，鲁杰里和他的团队呢就把这个男性，因为他现在不知道是谁嘛，啊，暂时命名为无名氏。那这一个进展也是为之后的调查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动力。那现在这个 DNA 样本是一个明确的可以量化的指标，对吧？他们只要找到了一个和他相似的匹配的人，就能确定嫌疑人了。那鲁杰里推测犯罪嫌疑人可能来自于以下几个范围。第一呢，就是受害人的家人或者亲人朋友，然后学校里认识的人，以及在体育馆内训练的人以及工作人员。第 第二种呢，就是案发前后所有经过这个案发小镇以及马佩洛基站有通信记录的电话号码的持有者。那为了确认嫌疑人的身份，鲁杰里呢就组织了很多个小组，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始采集 DNA 样本，并且把他们录入电脑进行匹配。
诶，我记得之前调查下来，就是在马佩洛基站附近留下记录的电话号码有15000个。诶，他这样子真的很麻烦吧？
是的，就是我们乍一听啊，这个计划逻辑非常严谨，对吧？排查人群的分层分类了，并且也具备可行性，但是实际操作成本是非常高的。一方面，他又约请这么多人到某些地方去集中采集 DNA 的样本；另一方面呢，这个 DNA 样本的分析采集过程是非常耗时的，每一个样本的分析转化时间很长，一个人一天可能就完成不了超过10个
啊。那这15000个要多少天啊？
对，就要投入很多人同时在这里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因此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行动这一次调查
哦是最贵的一次。
对的。那在 DNA 样本采集对比的同时啊，亚拉的葬礼呢在2011年5月份举行了。因为当时这个案件在社会影响和那种关注度是非常高的嘛，众多的民众呢自发前往送别亚拉。葬礼选择的地方呢是他在生前训练的体育馆。这个地方就是他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了嘛，对吧？
嗯。
葬礼在体育馆中进行，那体育馆外面呢还有一个大屏幕在实时的转播着葬礼的画面，并且此次葬礼还通过电视转播，使得国内众多的观众也看到了这一次葬礼的进行。除了转播之外呢，当时的意大利总统乔治·纳波利塔诺还在这个葬礼上发表了沉痛的悼词。那截止葬礼，专案组调查人员已经采集了数千份 DNA 样本，经过比对呢，但是仍然没有发现任何新的线索。你说这现在都已经查多少大半年了，还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啊？当然那个 DNA 算一个突破性，但没有任何指向嫌疑人的线索，对吧？所以鲁杰里呢就决定再次前往案发现场，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东西，有没有新的线索可以找到。那这一次他们来到之后呢，就发现啊，在这个发现尸体的灌木丛附近不远的地方呢有一家俱乐部。考虑到犯罪者呢通常会选择熟悉的地方抛尸，
当时南京碎尸案专案组在调查的时候也是首先考虑到凶手是在自己熟悉的地方进行抛尸的。
对的。那在这个荒凉的地段附近也只有这么一家夜店是比较人来人往的，所以他们就推测嫌犯可能是夜店的常客或者会员。那正巧这一家夜店就是一个会员制的夜店，就你要进来或者要消费什么你都是要出示会员卡的，并且呢会员卡是记录了他们的个人信息的。因此警方就非常能够轻易的锁定经常光顾这个夜店的会员。那经过一番筛选之后呢，警方把这些人又纳入了 DNA 的采集范围内。你看这 DNA 的采集人群越来越大了是吧。经过检验呢，哎，这一次确实在一个叫做达米亚诺的会员上，他们采集到的这个 DNA 样本和无名氏嫌疑人的 DNA 高度相似。然而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达米亚诺呢在亚拉失踪当天他不在意大利啊，他那时候是有明确的在南美洲的不在场证明的，所以就马上排除了他的嫌疑。
但是既然说高度相似，那有没有可能是他的近亲家族里面的人呢？
对，他们就发现啊，达米亚诺这个 DNA 样本和嫌疑人的他们的外染色体非常相似。外染色体你应该都知道，就是传男不传女。
对，
所以这表明他们来自同一个家族，拥有共同的祖先。虽然达米亚诺的嫌疑被排除了，但是警方还是以他为中心进行了调查。经过深入的调查，警方发现达米亚诺的家庭成员中有一个人和亚拉他们家有着紧密的联系。
哦，
那具体的来说就是达米亚诺他的母亲曾经在亚拉家担任了10年之久的保姆工作，一直到2011年，也就是亚拉失踪的当年才刚刚结束了这份工作。就他见证了亚拉的成长，并与亚拉其实建立了比较深厚的感情。
哎，我记得之前警方的一个调查方向也是说调查亚拉身边的人，那现在感觉这个线索重合上了，这个有很大嫌疑是吧？
对的，警方也是这么想，所以警方呢就重点去调查达米亚诺和他的那个母亲。 但是达米亚诺和母亲发现警方在调查他们的时候呢，他表现得非常沮丧和不解，就很疑惑，你们怎么会查到我身上？你不是应该去追查真正的凶手吗？怎么会对他们产生怀疑呢？就自己在这里工作了10年，跟他们家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就看着小亚拉一步一步成长的，平时也对他关爱有加，不可能有这种动机啊。但是警方呢不为所动，对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监听和监控，以及频繁的传讯。但是每一次面对警方的提问，他们每一次的回答都能够提供明确的一致的回答，
就不像说谎。
对，不像说谎。而且监控的结果也确实没有能够找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最终呢警方选择了放弃对他们的监控。那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就来到了亚拉遇害1周年的时间点。但是经过1年的调查，鲁杰里这个团队啊，尽管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始终没有取得显著的突破，凶手仍然逍遥法外。这种情况无疑就给团队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一方面，他们动员了成千上万的人接受 DNA 的检测，耗时又耗力，
还耗钱。
对，另一方面又找不到，这种查案的方式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和谴责。就有人甚至公开给司法部长写信，说你看这个鲁杰里阵仗搞得这么大，实际结果一点没有，你要不换一个有经验的人来搞这个东西吧。
哎，我真的觉得就有时候有些人他不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困难多不容易，他就去质疑别人，真的非常的不好，
就很奇怪这些人。话说回来，就面临这种种种的舆论压力啊，鲁杰里呢始终还是坚定于啊他这一个策略，他就专注在他手中的这个线索，也就是这个 DNA 相关的排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呢，他们成功的重建了达米亚诺家族的族谱。他们调查非常详尽啊，族谱上列了数百个名字，每一个名字都附有注释，就详细记录了出生日期，在哪里出生的，以及家庭的关系，表明了清晰的父子关系的脉络。这个家族族谱最早呢可以追溯到1716年的家族成员。
哇，那真的花了好多的
力气，
对，心血啊，而且好严谨啊，真的不放过任何个细节。也可能是之前搞的那个乌龙事件让他变得更加的细心小心了吧。
对，有可能。那经过这一个详细的整理之后呢，他们就发现啊，这个家族的族谱与一个名叫戈尔诺的村庄有着深厚的渊源。达米亚诺有一个血缘关系很近的长辈，也就是他的叔叔朱塞佩呢，住在这个村庄。为了核实 DNA 的情况，以及并且确定调查方向是准确的，那警方呢就前往了这个村庄寻找朱塞佩。然而遗憾的是呢，朱塞佩在1999年的时候已经去世了，目前能联系到的只有他的妻子。那调查人员希望从朱塞佩的遗物中找到可能含有他 DNA 的物品，以便进行 DNA 的提取和比对。最初呢，他们确实很难找到，毕竟现在时间已经跨越了十几年了，从1999年去世到现在2011年。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朱塞佩的妻子还是回忆起了有一个东西可能含有他的 DNA， 也就是之前他曾经舔过的2张邮票。因为没有胶水嘛，所以他就用口水进行了粘贴。那这一个发现呢，啊，也给调查人员提供新的方向，他们就从这个邮票上提取了相应的 DNA。 经过比对之后呢，发现朱塞佩的 DNA 和无名氏的 DNA 存在高度的重合，不仅仅是在 Y 染色体上，而且在其他常染色体上也有多处相似。因此警方有理由怀疑朱塞佩呢是这名无名氏的父亲。警方呢立马就对朱塞佩他这个家庭进行调查，经过调查了解呢，发现朱塞佩他之前呢是一名公交车的司机，他和妻子的关系比较好，他们一共养育了3个孩子，1个女孩2个男孩。那自然这个调查重心呢就落到了2个儿子身上。于是警方就想办法采集到了这2人的 DNA 样本，和这个嫌疑人无名氏的进行比对，发现这2个人都不是嫌疑人。那警方又去问了朱塞佩的妻子，问他有没有别的孩子了。妻子说没了，确实只有这俩。
那是不是朱塞佩有私生子啊？
对，警方也是这么想的，因为这就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了，
就排除所有可能，剩下的就是
对的。那这条信息确实有点炸裂，就警方没有想到这个调查方向居然往这个方向走了，就他们现在要找的人变成了一个中年妇女，或者说是一名中老年妇女，在30-40年前和朱塞佩有过交集，然后生下了一个男孩。但是朱塞佩在1999年的时候就去世了，那你想 当时和他有关系的女人可能现在年龄也是比较大的，很有可能说不定
也去世了。
对，那不管怎么着，那现在也算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吧。那警方只能通过这个线索继续深入往下调查。为了找到这个中老年女性，警方呢就扩大了 DNA 样本的采集范围，又扩大了采集范围，那涵盖了附近村庄以及涉案地区周边的中老年女性。这个举动呢就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争议和困惑。那群众就在想，你不是在追查一个13岁少女遇害的案件吗？而且这个杀人犯是个男性，那你为什么现在要调查老年妇女的 DNA 呢？
那他们也不能把朱塞佩一家的私事跟公众说啊。
对，然后也不能说现在调查的细节什么的。所以当地呢就引发了一定的恐慌吧。民众就担忧，是不是这个凶手就潜藏在附近啊，是不是就是我隔壁邻居就是凶手，所以因此感到了不安。那警方在采集证据的同时呢，也深入调查了朱塞佩的人际关系。就你说他可能跟周围的人有染吧，那也有可能他去了别的地方，不光光是这个地理位置上的联系，是不是在其他地方也遇到过可能发生关系的女性呢？
那也这个调查范围太广了。
但是经过调查呢，他们就发现啊，朱塞佩从60年代开始每年的五月都会前往米兰南部的一个温泉度假中心度假。
哦，
对，是一个非常规律的一个
行为。
对，行为。因此调查员就推测朱塞佩是不是可能在这个度假胜地和某位单身女性发生了婚外情，然后留下了私生子。那为了验证这一个推测，鲁杰里呢调查团队就前往了这个度假胜地，收集了多年以来每年五月份朱塞佩抵达温泉度假胜地同一时间抵达的这种单身女性的信息，然后呢就采集了他们的 DNA 样本和嫌疑人无名氏的样本进行比对，看看是不是他的母亲。那这也是一项庞大而繁琐的工程。
我听到现在感觉真的把 DNA 这个技术用尽其用了，
就一直在用，就他们可能也没有别的线索了。所以在2012年年初的几个月里面，鲁杰里呢仔细查阅了当时的入住登记记录，把这所有的人都筛选了一遍，但是依旧是没有发现什么重大的突破，没有找到这个想要找的人。
哎，好难受啊，一直找不到，一直在各地跑，然后各种采样对比。
对，然后警方在想，之前一直找的是单身嘛，那会不会可能这个女性是已婚的呢？因为在1970年之前，意大利的离婚是不合法的，这就意味着很多夫妻关系可能已经破裂了，但他们还是以这个夫妻身份共同生活。
不合法是不能离婚吗？
对，不能离婚。然而你说要这样子进一步探索的话，这个工作量那真的是大好多啊。
太大了，我感觉现在有种山外有山的感觉。
就一直啊，层层迷雾，突破了还有，突破了还有。那警方呢只能说慢慢找嘛。那在持续找的同时呢，亚拉的父母也聘请了遗传学的专家，对朱塞佩的这个 DNA 进行进一步验证。那为什么呢？之前警方不是已经调查过了吗？为什么他们要确定？因为是警方在朱塞佩的邮票上面提取的 DNA 并不完整，因为时间很长嘛，而且又是唾液，然后在邮票上可能保存的不是很好，所以他们只对比了13段相关的基因序列，发现是和嫌疑人 DNA 相似的。但是13段是没有办法百分百确认的，因为在医学和遗传学的领域呢，为了确保准确性，通常要进行15段以上的这个序列对比才能够确认。因此呢，亚拉的父母就联系了朱塞佩的妻子，希望从朱塞佩的尸体上提取更直接的 DNA 样本进行比对。当然那一开始朱塞佩的妻子是不同意的，那经过长时间的沟通之后呢，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请求。所以在2013年3月7日呢，工人们就打开了朱塞佩的坟墓，把他的遗体呢转移到了法医中心进行 DNA 提取。提取完毕之后呢，又重新安葬回了墓地。那经过这一次提取，他们获得了完整的序列，然后对比了29个区域，最终确定朱塞佩确实就是嫌疑人无名氏的父亲。
朱塞佩没想到自己死了这么多年居然还被人挖出来，
主要是这个逆子啊。哎，那此次提取 DNA 的这个过程啊，在媒体的密切关注下进行的。那由于啊，对于这个案件的持续报道，的民众之间的讨论确实是愈发激烈，涌现了很多传闻，公众的焦点呢就已经不再是仅限于一名13岁女孩遇害而凶手逍遥法外这个情况，而是扩展到了朱塞佩他们家的八卦消息，说是朱塞佩和一名情人有个私生子，而这个私生子还是这个杀人案的凶手。 本来之前也说了，这个地区本来就是比较淳朴保守，现在这种涉及到婚外情啊、私生子啊、出轨啊、戴绿帽啊这种敏感话题的故事，自然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那话说回来，说到警方这边，他们之前不是一直在排查吗？但始终依旧没有什么进展。那这时候呢，团队里面的一个人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别的方向会有所突破。他们就想嘛，之前朱塞佩不是一个公交车司机嘛，然后他们调查以后呢，发现这条公交车线路呢是往返于纺织厂和聚居点的这么一个路线。你要想，意大利纺织厂当时的工人大多数都是年轻女性，那鲁杰里就想，当时是不是可能其中一个纺织工人是他的婚外情对象。那于是调查团队呢就找到了朱塞佩的老同事，让他回忆一下当年发生了什么。那在2013年的时候啊，一位曾经和朱塞佩共事的同事呢提供了一条比较重要的线索。他说朱塞佩这个人性格是有点好色的，那在担任司机期间呢，和一名女性乘客的关系比较密切。这名女性呢不仅是他的乘客，还是他住所的邻居，就当时住所的邻居。这个信息呢可能为案件的侦破提供新的方向。那经过调查呢，警方得知这个女性名叫阿祖菲。根据知情人士回忆，阿祖菲呢当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条件，因为她个人的性格是活泼开朗，长相也非常出众，常常以短裙配上染发的形象啊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青春靓丽的感觉。
经过深入探究之后发现，阿祖菲啊她当年19岁就嫁了人，而且是嫁给了附近村庄的一名男子。这名男子非常普通，甚至是有一点过于普通，就条件很一般，从小就是孤儿。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抑郁症啊、关节炎啊，还有身上的牛皮癣什么的。所以这个条件可以说是相当一般了。那你说这么一个活泼开朗又年轻漂亮的女性嫁给了这么一个条件一般的男性，就可以说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了。这种搭配呢也是让大家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当然具体的原因我们都不知道了。那话说回来，阿祖菲和朱塞佩的关系呢也就是从日复一日的搭乘公交车开始发展起来的。随着时间推移呢，他们的关系一步一步密切深化，最后演化成了婚外情。那在1970年的时候，阿祖菲呢离开了他们的居住的地方，但是阿祖菲和朱塞佩的这种婚外情仍然持续着。在那一年秋天，阿祖菲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一男一女，他给男孩取名叫马西莫，那中间名呢叫做朱塞佩，没错，就是他情夫的名字，就听起来有一点不可思议，有点嚣张啊。但是他那个丈夫确实没有丝毫察觉啊。那经过警方调查，那现在唯一的这么一个男性嫌疑人那就是马西莫了。马西莫现在是42岁，是一名建筑商，已婚已育，有3个孩子，住在马佩罗。
哦，就是亚拉的。
对，而且他是一个建筑商、建筑行业的。那几个关键的线索都对上了是吧？那因此警方就认为马西莫极有可能就是凶手。那为了迅速抓捕马西莫呢，那警方在2014年6月15号在他经常通行的一条道路上设置了一个假的路障，对过往的车辆都进行了酒驾测试。那当马西莫出现的时候呢，警方就故意说啊，第一次测试的结果不准确，让他再来一次。所以呢，警方就获得了2个 DNA 样本，那这两个样本都被送往了实验室进行提取和建模，然后进行比对，发现马西莫的 DNA 和嫌疑人吴明士的 DNA 完全匹配。这种匹配概率低到2×10的负二七次方，所以基本上啊就确定了马西莫就是嫌疑人。随后警方就迅速采取行动，在第二天逮捕了马西莫，并对外宣布已经抓住了杀害亚拉的凶手。警方后续又对马西莫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调查，又列举出了几条有关的证据。第一个是马西莫经常会开车在亚拉家附近的区域逗留，并且在案发当日呢，虽然体育馆没有摄像头可以拍到画面，但是在周围的路口那些摄像头都有拍到过马西莫开的那种相关车型啊，有在案发时间段内经过过周围的路口。第二个就是马西莫家中的电脑有一些不良的浏览记录，其中一些甚至是有关于未成年女性的不良影像。
也是个老色批了。
对，那警方这边持续调查呢，整理资料，另一边呢，马西莫则是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他说自己患有一些奇怪的疾病吧，就是经常会流鼻血， 自己又是建筑行业相关的，那你说这个血呢流到设备工具上面，然后工地上又不规范，工具也经常丢失，说不定就是有人拿了沾了他鼻血的工具导致了 DNA 的污染。另外马西莫的妻子呢就声称亚拉失踪的那天晚上，马西莫成晚都和自己待在一起，不可能出去，不存在作案的时间。
但是家人的供述这个可信度不太高啊。
是的，所以呢警方也没有采信他们的说法啊，依旧在2015年2月份结束调查之后呢，正式向法院起诉了马西莫，说他是谋杀亚拉的凶手。在庭审的过程中，马西莫始终坚持自己是无辜的，他的律师呢也提出了一些质疑的点，这些点呢主要集中在 DNA 的样本中。律师说，首先受害人的遗骸暴露在野外这么久，户外的条件这么差，对吧，冬天又下雨啊，又冷啊，又这种又晒太阳啊什么的，凶手的 DNA 样本真的能够存在这么久吗？其次，这个无名氏的 DNA 样本不是第一时间被发现的，你还记得吧，第一时间发现的只有两个，一个是电池上的，还有一个是手套上的，这个是第二批经过两个月之后才补充的 DNA 样本，并且这个样本呢它是缺少线粒体 DNA 的，是不完整的。因为理论上来说，线粒体 DNA 的保存时间会比细胞核里面的更长，所以你光发现了细胞核的 DNA 却没有找到线粒体 DNA 是不合理的。还有就是对于马西莫的样本检测，辩方是不在场，所以他们不认可这个检测的准确性。那在控辩双方的交锋之后呢，法院最后在2016年7月1日以谋杀罪判处马西莫无期徒刑。对此马西莫表示不服，提出上诉。那在过程中，辩方一直要求对证物进行再分析，包括亚拉的衣物啊，以及提取到的 DNA 样本，但是这些要求都没有被支持。法院在2017年、2018年两年都驳回了马西莫的上诉请求，依旧维持了无期徒刑的判决。那到此为止，看起来一切都尘埃落定了，对吧？但是由于这个案件的影响非常大，关注的人也比较多，那在后续还是有一些事情发生的。在2019年的时候，马西莫呢给米兰当地的一个报纸的高层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是无辜的，能不能帮忙宣传一下，给自己提供一些帮助。那另外呢，在同一年，意大利当地的一名著名律师，他以个人的名义，就不是说、哦、我是马西莫的辩护律师，他说他自己个人的名义给检察官办公室写信了，他表达了你们应该要重新检测 DNA，应该要支持马西莫的这个诉求，并且要重新审查这个审判的过程。那在19年底呢，法院呢正式授权马西莫的辩护律师可以重新检查证据，包括亚拉的衣物以及存储在医院冷库的这个 DNA 样本。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更加反转的一个事情发生了，就在2022年的时候，检察官鲁杰里因为程序欺诈或者说程序误导接受了调查，罪名呢就是不规范的转移 DNA 的样本，导致 DNA 样本在不合适的环境中待了很长的时间，导致了样本失效，没有办法进一步分析
啊。
对，那2023年5月份呢，最高上诉法院啊支持了马西莫的上诉请求，并且把这个案件发回了原来的法庭重新审理。这一次呢，马西莫的辩护律师呢就可以参与到证物的分析过程中，获得更多明确的证据。那目前这个案件呢到现在还在审理之中，希望最后能够水落石出。
如果有结果的话，我们也会持续跟进。
那这个案件的关注度非常高，从一开始的少女失踪，然后到后来的大规模调查啊，到那个摩洛哥人乌龙事件，然后就确认了受害人遇害，这个案件升级成为一个凶杀案，然后又到了全国直播亚拉的一个葬礼，再到后面大规模的采集 DNA 分析，最后审判过程中也有一些波折。所以这整个过程中呢都是备受当地人的关注的。那舆论中最重要的几个声音呢，第一个就是你们警方随便监听电话，对吧，我都不是嫌疑人你就来监听我电话，是不是尊重了我们的隐私，公民隐私。第二个就是大规模的采集 DNA 一一比对，是不是有一点劳民伤财，这都是纳税人的钱啊。第三个就是是不是因为查案压力太大了，拖的时间太长了，花费了很多钱和人，那最后迫于压力是不是伪造了 DNA 的信息。那以上三点呢就是质疑这个办案的过程和这个程序到底是不是合规，是不是正义，这个案件是不是真的水落石出了，还是说制造了一起冤假错案。那除了案件本身的声音之外呢，还有就是关于朱塞佩的婚外情私生子， 这个新闻呢一下子呢就导致了两个人是最受伤的，一个是朱塞佩的妻子，自己老公多年前就出轨了还留下了私生子，另一个呢就是朱塞佩情人的老公，三个孩子居然没有一个是他自己亲生的，
真的悲剧啊。主要是这个案件也没有水落石出。
我不是要故意说悬案的，一开始选定这个案子的时候呢，其实就感觉因为它是意大利史上最贵的关注度比较高的案件，想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案件的过程也比较曲折嘛，又有乌龙啊又有什么的。但是之前最原始的资料呢是没有最新消息的，但是我写着写着在查资料的过程中呢，发现居然更新到了2023年的动向，也就是最高法院支持他上诉了，
就说明确实有疑点。
对，就至少在程序上面可能是有
问题的。
对，
那希望之后案件还有一些新的进展吧，
就可能会有更多的线索会被发现。
对，到时候会同步给大家。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给我们一个订阅、点赞、收藏、评论、转发，
还有欢迎大家来我们群里玩，我们微信号有贴在 show notes 还有节目简介里面。
对，欢迎大家来玩，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或者是建议。
对，我们下期再见。
好，下期见，拜拜。
拜拜。
Sketch the trees and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